太好了，弟兄姐妹朋友们啊，今天可能有一些慕道友来参加，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很高兴又到了12月底的圣诞佳节，而且很巧的是今年的圣诞节正好是在星期天啊，这样的时间机会并不多啊。我们基督徒都知道星期天被称为什么叫主日，对不对啊？意思就是主的日子。为什么是主的日子呢？星期天是干嘛的？这要回到2000年前的发生的事情。2000年前星期五，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坟墓里躺了三天，然后在哪一天复活？在星期天清晨复活。所以为了纪念主耶稣的复活，后来教会专门设立了一个节日叫做复活节。复活节是哪一天呢？复活节其实不是按照公历来计算，是按照犹太历来计算。复活节是按照犹太历先算出犹太人的逾越节，然后呢算出犹太人逾越节以后呢，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后面的那一个星期天就是复活节啊。所以每年复活节的日子就是都不是很固定。但是你们知道吗？其实一年当中不只有一天来庆祝主的复活，其实每一个主日都是在庆祝主的复活，明白吗？所以叫做主日啊，每一个星期天都是一次小复活节。现在大家明白了哈？好，那今天这个主日有什么不同呢？哇，太不一样了！今天是什么日？主日。但同时也是什么日子？圣诞节。哇，今年圣诞节正好是在星期天，也就是说纪念耶稣降生的节日和纪念耶稣复活的节日重叠在一起了，意义非凡啊，对不对？在同一个日子里面，我们纪念主的诞生又纪念主的再生，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在选那个赞美诗歌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们既歌颂圣诞节的诗歌，也有歌颂复活节的诗歌，就是那个十字架的诗歌啊。这就好像在向整个全世界在宣告耶稣是生命的主。你看他本来有永恒的生命，他为了拯救世人降生在世上啊，有了地上的新生命，圣诞节。然后呢又战胜死亡而复活，有了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啊，就主日，对不对？最后回到他永恒的生命当中。所以复活节重叠圣诞节，主日重叠圣诞节啊，宣扬基督是生命的主啊。好，那么今天既然是一个特殊的主日，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就有点特殊了。我们今天讲到呢，因为今天是主日加圣诞节，所以我就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要去找一段经文，既讲了耶稣的降生，又讲了耶稣的复活，啊，这样的经文其实不是很好找，但是被我找着了，在哪里？啊，就是已经告诉大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18节。那这段经文非常有名啊，这段经文被称为约翰福音的序言，是高度浓缩了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主要的神学主题和思想啊，这是圣经学者经过研究以后发现的。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高度浓缩了什么？约翰福音。那你知道约翰福音在整个圣经当中，整个四本福音书，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就是描述耶稣生平的，对吧？约翰福音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的地位，是它是神学思想最深的、最深入的一本福音书，就是它把耶稣是谁讲得更加清楚的一本福音书哈。所以约翰福音1章1-18节，其实高度浓缩了耶稣的降生和耶稣的复活。所以我盼望，今天在座的，无论你是基督徒也好，慕道友也好，各位听完约翰福音1章1-18节的讲解以后，对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全面而且深入的、更加深入的了解，好吗？好，首先请听神的话语。我把 我要读那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给大家听啊，你有圣经可以打开一起看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不过在讲这个经文之前啊，我想我们先来做个祷告哈。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托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的具体的内容，让这个美好的启示能够被打开，光照我们的灵魂，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具体讲这个经文之前啊，我先要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结构。好，简单看一下这个 PPT 啊，这个 PPT 是我把这个整个经文的结构都剖析给大家。这个结构叫什么名字呢？这个在圣经学术界有个专用的名词叫做交错配置结构英文叫 chiasm， 交错配置结构。因为它长得像汉堡包所以呢有人说它是汉堡包结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这段经文啊有点像一个汉堡包。我们都吃过汉堡包，汉堡包最外面两层是什么？是面包，对不对？然后接下来的呢，面包下面两层是什么？蔬菜啊，那个下面是生菜，上面是西红柿跟那个什么。然后在中间有一层牛肉，所以这个叫做汉堡包结构啊，外面一层，里面一层，再里面一层，再里面一层啊，可以很多层哈。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叫做汉堡包结构。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夹心饼结构哈。这个结构其实是你说有什么特别哈？这个结构是古代犹太文学当中经常出现的结构，旧约圣经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这样的结构，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它不是平的线性的，它是有这种汉堡包结构在里面的啊，交错配置结构。那么这个结构有什么特别呢？是这样的，就是它特别强调最外面那一层和它中间最里面那一层的东西，它特别的强调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交错配置或者说汉堡包结构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外层和中间那一层的结构。好，明白了什么叫汉堡包结构、交错配置结构，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一看就一目了然 啊，请大家来看看这个 PPT， 你就知道了。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你看哈，最外面两层是哪两层？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和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看到吗？我给大家演示出来，对吧？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十六节到第十八节，这是汉堡包结构最外层。那讲的是什么呢？啊，请大家可以看最左面啊，最左面 A 和最上面的一个方块 A， 耶稣是谁？最下面一个 A 一撇，耶稣是谁？看到没有？啊，耶稣是谁？这是最外面的结构。然后接下来那一层，第六节到第八节，和第十五节，这是第二层。第二层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约翰是谁？啊，等会儿会解释这个约翰。然后再接下来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和第十四节，讲的是什么呢？又讲耶稣是谁？只不过，我事先。我等会会解释，但是我先告诉大家，这里的耶稣是谁跟外面的耶稣是谁还不太一样。外面讲耶稣是神，这里讲耶稣是人啊。好，到了十二节和十三节，这是汉堡包的中心，也是非常重，这个重中之重，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谁啊？如果你感兴趣，你可以那个我到时候会把这张图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仔细的再去看，你就会知道大概是这样来分段的。好，所以你看了这个结构以后，看明白这个结构以后，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不是一目了然了？对不对？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很简单，在讲耶稣是谁。那为什么要讲约翰是谁跟我们是谁呢？因为把约翰扯进来是因为要把耶稣跟约翰做一个对比，等会我们会具体来讲这个对比。然后把我们扯进来是因为耶稣是谁决定了我们是谁，是耶稣是谁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以至于改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生命，明白吧？所以这段经文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主要在讲什么？耶稣他到底是谁？所以今天是圣诞节，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想更了解耶稣吗？来观看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我们这个汉堡包的结构一层一层把它扒开，我们来具体来看一看约翰福音的作者是怎么来描述这位耶稣的哈。好，首先我们扒开第一层，第一节到第五节和第十六到第十八节哈。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非常令人惊讶的。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这你说这里没有提到耶稣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道指的就是耶稣，有经文为证啊。你看十四节怎么说？道成了肉身，可是这个道成了肉身的道是谁啊？好，我给大家一些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二节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是从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啊，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这个道其实就是指的耶稣基督。明白吗？那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的希腊语的原文，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圣经是从希腊语写，如果你知道这个道在希腊语的含义的话，你会更惊讶，因为在希腊语当中这个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宇宙运行的原则啊。你听过道教的道是自然法则，希腊语希腊这个哲学里面也有类似的这个看见，就是它是一个宇宙运行的原则。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在告诉我们耶稣是道，耶稣就是宇宙运行的原则。哦，我们突然间三观都被更新了，宇宙运行的原则不是冷冰冰的数学公式，竟然是上帝自己，是耶稣，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啊，明白吗？所以这个耶稣就是上帝自己。那么这个道跟耶稣啊，这个道 耶稣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哦，耶稣就是上帝自己，明白吧？啊，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的首要的真理。如果我们否定了这条真理，就一定不是基督教了。你知道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有人搞不清楚，有人说，哎，犹太教和基督教好像你们都是在敬拜耶和华嘛，对不对？对，但是犹太教跟基督教最大的区别就是犹太人不把耶稣当成上帝，对不对？这个是基督教的首要的原则，一切不认这条原则的都却打着基督教幌子的都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就是异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虽然有神性，但是他不是神自己，他们只承认耶和华，叫做耶和华见证人，明白了吧？啊，好，所以第一条，耶稣就是上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个耶稣是谁的答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二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其实第一章第一节他讲过道与神同在，对不对？哎呀，这就让人想不通啊，为什么？哎，刚才不是说道就是神吗？哎，耶稣不就是上帝自己吗？怎么这里又说道与神同在？那到底是道就是神，还是道与神同在？怎么这两个矛盾的话怎么居然出现在同一节经文里面呢？初代信徒渐渐的明白了，原来他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的奥秘，就是这句话蕴藏了一个上帝到底是怎样上帝的一个奥秘。他们渐渐的发现，原来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在这里要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有一些慕道友可能不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指的是神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啊。神有三位，但这个位到底怎么讲呢？英文其实把它翻成神有三个人，但是上帝不是人嘛，对不对？所以呢，神学家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位格。那么这个三位格代表什么呢？就是有三个独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有独立的情感和独立的行为能力的这三个人，三个位格，但是他们又却是同一位神啊，因为他们的本性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他们的荣耀也是完全相同的，明白吗？啊，那么为什么耶稣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是上帝的三个位格当中的第二位，叫做圣子，所以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他既是神，又是神的儿子啊，所以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明白了吧？好，这是第二个哈，让我们看到非常惊讶的。第三个，耶稣是造物主。哦，我们来看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哇，这个世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个世界是上帝借着耶稣造的，耶稣的形象造的，凡被造的这个受造界当中的一切都是有耶稣的，最起码是一部分的形象。你们知道为什么天这么蓝吗？为什么天空总是蓝的啊？你说是个大自然的现象，是的，但是背后反映的是耶稣圣洁的属性。你知道为什么每一片雪花的形状都不同啊？因为这代表了耶稣的内涵无限的丰富。你知道为什么大海那么浩瀚？因为这代表了耶稣的宽广的胸怀。所以当我们放眼望去，看向山川河流的时候，我们其实看到是耶稣的秀美。当我们放眼望向夜空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深邃。当我们打开电子显微镜去看那个微观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的奇妙，明白吗？所以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造物主。啊，哇，这样一看哈，如果你对整本圣经比较熟悉的时候，也许这节经文可以突然解开你对创世纪神的六天创造的 一个不解之谜。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打开以后，首先是创世纪，我们看到上帝六天创造。很多人看完六天创造就把圣经合起来说，哎呀，这个是个古老传说，不可信啊，基督教不可信。有道理，因为创世纪确实是用古老传说的形式写下了曾经发生了什么，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没有看过约翰福音的话，没有看过新约的话，你只看旧约的话呢，你就认为这是古老传说。如果我们看了约翰福音，我们才终于明白，创世纪我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我们看到什么？神用他的话语在六天里面创造了整个故事，整个世界的故事。也许你会说这个不可能啊，哎，一个人说话他就能够创造整个宇宙万有吗？啊，怎么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神说话然后让天使去干活去了啊？他下命令，好像又不是啊，也没有说天使创造了嘛，对不对？那难道神不用实际行动吗？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不相信那个圣经是真的，认为这些都是古老传说，就是在这个道理。但是你看完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你突然间明白一个道理，什么？这里讲到耶稣，神借着耶稣创造宇宙万有，对不对？前面一章一节和一章二节讲了耶稣是什么？道。道这个词我们讲了，在希腊语里面它是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还有一个含义，道就是话语的意思。所以耶稣是道，耶稣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法则，耶稣也是话语。谁的话语？神的话语啊。你这样一想你就明白了，创世纪神说话，所有一切都成了，明白吗？所以神说话不是他在那说话，而是他是一借着耶稣这个道然后产生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你这样一想的话，你就不会再觉得创世纪六天创造是那么荒唐的一个古老的传说了，而是非常符合目前这个科学的研究。因为如果你精通宇宙大爆炸理论的话，你会发现宇宙大爆炸理论所讲述的那个内容跟创世纪六天创造的通过耶稣来创造整个世界是非常吻合的。好，这是第三点哈，耶稣是造物主。第四点，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一章四节我们来看，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知道光是代表什么的？代表方向，对不对？那人的光呢，就是人的光指引人去一个正确的地方。好，什么是人的光啊？这里是说生命。那什么又是生命呢？你仔细想一想，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包含了人身上一切的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主耶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若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生命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身上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那是不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哦，是人的价值观指引人的方向的？对，没错，确实是，生命就是人的光。但是请问这个生命在哪里？在耶稣里。耶稣是生命的源头，耶稣就是生命。请问人的光到底是什么？人的光就是耶稣自己，耶稣才是指引人方向的光。所以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人人都需要耶稣啊。前面讲了耶稣是上帝，耶稣是神，上帝的儿子，耶稣是造物主。现在讲我们人人都需要耶稣，如果没有耶稣，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方向，没有价值。这是第四点。接下来第五点，耶稣是被人拒绝的神。我们来看第一章五节啊，光照在黑夜里，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虽然耶稣是上帝，上帝的儿子，造物主，人人都需要他，可是人们却拒绝他。啊，拒绝他的方法有两种，对吧？第一种，直接拒绝他存在，不存在。第二种， 那个拒承认它是存在，但是拒绝它是我的我所需要的啊。其实约翰福音在这里使用黑暗这个词是有原因的。那为什么人要拒绝它呢？因为在这里你看使用了一个什么词啊？黑暗，对不对？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代表人内心里面的这个罪啊。人是因为自己犯罪内心黑暗而拒绝这位伟大的造物主耶稣基督的啊。这个就要稍微提一下这个人类始祖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的事情啊。在伊甸园里面，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因为贪心的缘故受了魔鬼的诱惑，违背上帝的诫命，偷吃了分别三恶树的果子，于是罪就进入了亚当的心，并且一代一代这样传承至今，以至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不带着罪心。你去看那些小孩子，没有人教他他就会撒谎。我记得我女儿很小的时候从来没教过他，当面听过他撒谎，非常的震惊，没有教过他呀，他怎么会撒谎？小孩子，因为他是天生就带着罪心啊。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人们不接纳他。为什么不接纳他？他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虽然是完全的人，跟我们不一样，他是圣灵感孕，童女玛利亚所生，他没有传承亚当的罪，所以他所做的事情是无罪的。我们的思想全都是有罪的，请问一个有罪的人的想法跟一个无罪人的想法痛得起来吗？痛不起来，他是个异类。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接受他？因为我们的内心是黑暗的。所以这就是一章五节所说的，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稣是被人拒绝的神。我们继续往下看哈，我们一下子跳到一章十六节啊，因为这个汉堡包的结构，我们讲完了上面那一层面包皮，现在开始讲下面那层面包皮。一章十六节，耶稣是救赎主。那既然耶稣被人拒绝了，怎么办呢？他既然创造了人类，他要不把人类都毁掉吧，好不好？没有，他来拯救我们。一章十六节，从他丰盛的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虽然我们拒绝了神，拒绝了耶稣，但他仍然赐给我们恩典。那我问大家，这个恩典是什么恩典？好，这个恩典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救恩。而且这个恩典还是白白的恩典啊，不用你花一分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了。为什么？因为这里提到一个词叫恩上加恩。有人说恩上加恩是不是一个恩典上再叠加另外一个啊，然后变成两个恩典？不是这样理解。恩上加恩是从始至终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叫做丰满的恩典啊。所以全都是恩典。那既然全都是恩典，就不是人的功劳，丝毫都没有人的功劳可言，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基督教非常重要的理，那个一条真理，叫做得救不是靠人的行为，而是靠神的恩典。得救是本乎恩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获得这个救恩的唯一方法就是领受。一个人只要真心的领受相信，他就能够得着神的救恩，而丝毫不需要像佛教徒或者穆斯林或者其他的一些人的宗教那样去积攒功德获取神的救恩。好，所以这个是第六点，耶稣是救赎主。第七点，你说怎么这么多？对，第七点，耶稣是圣经的主角。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些经文提了两个人物，谁啊？摩西和耶稣，这两个是代表人物啊。一个代表什么？旧约，一个代表新约，对不对？一个代表，如果把摩西跟那个耶稣这两个名字放在一块，一个代表旧约，一个代表新约， 就是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代表整个新旧约。那么圣经是在写什么的？前半部分写旧约，后半部分写新约。所以摩西加耶稣加起来其实是代表整个的新旧约的圣经啊。那我问大家，这两个代表人物里面哪一个是整本圣经新旧约圣经的主角呢？摩西还是耶稣呢？或者两个都是呢？啊，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才是圣经的主角。因为前面提到了嘛，从他丰盛的恩典，上帝的救赎是靠什么？恩典。可是摩西是代表什么？律法。看到没有？所以摩西不是主角，因为他代表是律法。耶稣才是主角，因为他代表是恩典啊和真理。等会儿再讲这个真理哈，所以他才是主角。那为什么要提到摩西呢？因为律法是把人引向恩典的啊。这点如果在座的慕道友如果不了解的话，我在这边跟着大家解释一下，很重要。律法就是你应该做什么，恩典就是你不需要做什么，但是你白白得着，明白吧？这两个区别。那律法是怎么把人引向恩典的呢？是这样的，因为在圣洁的律法下面，律法很，上帝的律法很严格，我们会发现我们永远都达不到上帝圣洁的律法要求，真的，因为我们里面都是罪嘛，对不对？所以这就让我们怎么办？哎呀，没办法，只能够去靠恩典啦。我们既然做不到，我们只能去靠恩典。恩典在哪里？在耶稣那里。所以律法把人引向耶稣基督。而且还不只是这个啊，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看到，其实律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它是上帝的属性的体现。为什么律法是圣洁的？因为律法本身就是上帝制定的，按照他的本性制定的，所以律法就是上帝属性的一个体现。那这个上帝的属性的体现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律法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圣洁的形象，所以这也让我们更向往去寻找耶稣基督啊。所以摩西的出现是为了让人去认识耶稣基督，耶稣才是圣经的主角。大家以后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把旧约读成只是读成旧约，而是要把旧约读成耶稣的故事。不过这有点点难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先从新约开始读，然后呢慢慢再回到旧约，然后呢看明白旧约倒是怎么样去讲耶稣的。第八点，耶稣是上帝的自我启示。我们来看第一章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啊。我们前面讲了三位一体，对吧？所以三位一体是这个是深不可测。那我们怎么才能认识他呢？好，耶稣将神是怎样的表明出来，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啊。父怀里的独生子指的就是耶稣啊，因为前面讲了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独生的圣子嘛，对不对？所以按照这些经文，请问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想要认识上帝怎么认识？有人说上教会啊，上教会做礼拜。如果你只是上教会做礼拜，你能认识神吗？不能够。是不是每天读经祷告呢？也不行。为什么？因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啊？认识耶稣才是认识神，认识耶稣是唯一认识神的途径。当然你可以通过上教会做礼拜更了解耶稣，也可以通过读经祷告更了解耶稣，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都变成一个宗教的生活和形式，心不在焉，只是来履行一下宗教的义务的话，你仍然不可能认识耶稣。关键是在于认识耶稣。所以如果有人质疑说，哎呀，你知道吗，那个旧约里面的上帝啊形象好残忍啊，你看他把迦南人都杀光了，那么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就请你来读一读耶稣的故事吧啊，因为只有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让你认识真正的上帝的形象。你会发现在耶稣基督的故事里面，上帝是一位慈爱温柔谦卑的上帝，所以耶稣才是我们认识上帝的唯一的形象。好，所以我们把 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18节的第一层扒开，我们竟然发现约翰福音的作者那样的用那样精简的语言，一直在以荣耀的颂赞的方式把耶稣介绍给我们。请问耶稣是谁啊？耶稣是上帝，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造物主，耶稣是生命的源头，人人都需要他，但是人人都拒绝他。耶稣是被人拒绝的神，然而耶稣不愿意放弃人，他成为救赎主，他成了启示的中心，他是圣经的主角，他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他要让我们来认识他，以至于得着这个永恒的救恩。所以整个的约翰福音的最外面那一层，耶稣是谁？耶稣是神自己，太伟大了。但是我们虽然扒开了第一层啊，但这还远远不是所有的答案，因为我们只是读了这几节经文嘛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还会看到耶稣是谁。不过在讲述所有答案之前，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要把耶稣跟约翰做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汉堡包结构的第二层就开始讲约翰了啊。那么这个约翰到底是谁呢？好，现在我们来掰开这段经文第二层，1章1-8节和15节。首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约翰的来历，我们来看第1章的第6节啊。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个约翰指的是谁呢？是施洗约翰啊。圣经里面好多约翰，不要搞混了。此约翰非彼约翰，这个约翰不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是使徒约翰，是耶稣的使徒。施洗约翰不是耶稣的使徒，耶稣的门徒啊，是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施洗约翰到底是谁呢？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哦，明白，他是个先知，因为先知就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人来传达神话语的，对吧？叫先知。那么而且他还是一个当时犹太人等待了很多年的最后一位先知。哦，我给大家两节经文你就知道。马太福音第11章13-14节，众先知，这是主耶稣自己说，他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到施洗约翰为止，你们若肯听，这个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当时的犹太人在等一个先知出现来拯救他们，然后主耶稣说这个就是约翰。所以约翰是这个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位旧约先知啊。约翰的来历，而且主耶稣还评价说这个施洗约翰是世界上最大的先知。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第11章11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哎呀，可见这个施洗约翰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是多么的重要啊。按照耶稣的讲法，妇人所生的，女人生的人，就是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人兴起来没有一个大过约翰，他超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元首，他的地位超越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艺术家、最伟大的科学家。按照主的说法，施洗约翰在人类历史上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人。 OK， 那约翰到底做了为人类社会做了什么贡献啊？OK，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来谈看一看他的使命了。好，所以接下来那节经文就讲约翰的使命，第1章的第7节，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好，我们知道这个光指的就是耶稣，前面讲过了。那为光做见证就是指为耶稣做见证。所以约翰的重要地位在于什么呢？约翰的重要地位在于他为耶稣做见证，这就让他成为全世界地位最高的人吗？耶稣说是的，因为耶稣是神自己。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是最高的。所以亲爱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啊，如果今天你为耶稣做见证， 你就在彰显你天国儿女的身份啊，是不是啊？啊，所以我们从圣经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确实是一个不辱使命的好见证人啊。他传悔改的道，在约翰河边给人施悔改的洗礼。当别人问他你是谁的时候，他说：“哦，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基督。”多次否认。但是当耶稣出现在他面前，他马上就见证说：“看那神的羔羊，神的儿子。”啊，然后就推荐他的门徒去跟从耶稣。所以耶稣是一个非常，约翰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人。啊，不仅如此啊，约翰所传的信息也证明他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五节啊，跳到一章十五节哈。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这个施洗约翰见证耶稣的方法是怎么样的？这节经文表达的淋漓尽致。他的方法叫做高举基督，然后把自己的地位放下，这个就是见证人应该做的事。啊，而且他还这样对人说，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的，那就是我，以后从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你看，非常谦卑自己，高举基督，对不对？而且他还说：“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见证人一个好的见证人，不是要高抬自己，而是要高抬基督，降卑自己。这才是好的见证人的榜样哈。好，那么讲回来，那么为什么在介绍耶稣是谁这么重要的话题时候，要提到施洗约翰呢？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约翰跟耶稣做一个清晰的区分。我们来看一章八节，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为什么要做这个区分？因为这个区分太重要了。首先讲讲这个背景啊，公元一世纪，犹太人饱受外族的奴役，他们一直在等候一位救赎他们的这个弥赛亚出现啊。那这个时候，施洗约翰跟耶稣都是那个时代的同时代的人啊。其实，如果你们读圣经，你会发现施洗约翰，其实是耶稣的表哥，他的出生是，比耶稣早半年左右。啊，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读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施洗约翰跟耶稣都是同时代的人，而且呢，他们当时出来传道，都吸引了大批的门徒，有人跟着施洗约翰，有人跟着耶稣基督。啊，那么跟着施洗约翰的是不得救呢？不得救，因为他传的是悔改的洗，没有传相信的那一部分。啊，因为他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要真正得救，你要跟从耶稣基督啊。好，为什么这个区别这么重要？因为虽然有这么亲近的血缘关系，表哥表弟，虽然是妇人，约翰是妇人当中所生最大的，地位最高，虽然是从神而来的先知，也都在约旦河给人施洗，但是约翰跟耶稣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这里提到说他不是那光。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不要跟错人了，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有很多吸引你的光，是世上的光，哪怕这个光是神的先知的光啊，有没有啊？有啊。哪怕是最伟大的先知，最伟大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圣徒，你能靠他得救吗？不能够，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明白吗？所以这个对今天的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经常会看到讲台上那个人很风光啊，有很多很著名的大的大牧师，大的传道人。哇，你会很喜欢这些传道人，因为这些传道人很会讲道，讲得你热血沸腾啊，不像我可能把你讲得要睡着了啊。我希望大家还没睡着啊，大家睡着了，我为大家祷告。我希望不是我希望，是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口才非常的好，吸引了很多人。可是有任何传道人可以让你得救的吗？没有。谁可以让你得救？唯独耶稣 基督，耶稣才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为什么在这里讲耶稣是谁的时候要把约翰拿出来，就是要把耶稣跟约翰做一个鲜明的区分，鲜明的对比。世上最伟大的人都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明白了吧？啊，好，所以讲完了施洗约翰，讲完了耶稣跟约翰的对比以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扒开这段经文的第三层，继续讲耶稣是谁啊，第一章的九到十一节和第十四节。只不过现在这段不再讲耶稣是神，而是开始讲耶稣的人性。我们知道耶稣有两个性，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那么讲耶稣是神很好啊，可是讲他的是人，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又有什么学问呢？我告诉大家，大有学问。因为在耶稣的人性当中，我们看到救恩的成就。好，我们接下来看他是怎么说的。好，第九啊，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我们来看一章第九到第十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我们前面讲过了，一章四到五节讲，黑暗不接受光，对不对？那光怎么样才能够拯救黑暗呢？耶稣到底怎么照亮我们呢？耶稣到底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了，他怎么拯救我们？真光进入黑暗，来到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来显出光明，这就叫做道成肉身。他本来在天上的宝座，却降生在罪恶的人间。这就是圣诞节的来历。今天是圣诞节，对不对？2000年前一个非常美好的以色列的夏夜啊，夜空中闪烁着一颗明亮的星星，旷野里牧羊人正在睡觉，却被天使的到访荣光惊醒了。他们被告知，在大卫的家乡伯利恒，救主耶稣将要降生在这里。果不其然，他们去造访伯利恒，看见有一个婴儿出现在马槽，他就是人类的救主，并且有三个从东方来的博士献上珍贵的献给皇帝的君王的礼物给他啊。可是只是没有人想到，这个救主的出生竟然如此的降卑，这个救主竟然以如此卑微的方式出现在这个人间。所以这是第九点，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人。第十点，耶稣不仅是道成肉身的人，他是被钉十字架的人。我们来看一章的第十到十一节。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怎么样？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这个真光进入黑暗啊，如此真诚，救赎主降临了，多么伟大。可是黑暗对他的反应是什么？不接待，还是不接待。要知道这个世界是他造的，对不对？也是为着他造的，世界不接待他。而且更可气的是，这里提到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请问耶稣降生在什么地方？降生在犹太人当中，对不对？你们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是跟神什么关系？跟上帝什么关系？是上帝的旧约子民啊。也就是说耶稣其实降生在他的选民当中啊，对不对？叫做自己人啊。可是自己人接待他吗？也不接待他。他传福音给自己人，他们 我讲讲那个四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遭遇啊。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毁谤他，赶走他，甚至设计陷害他，对不对？最后你知道是自己人出卖他的。哪个自己人？就是那个叛徒犹大。犹大是个犹太人，对不对？然后他就经历了告密，自己人的告密，自己人的背叛，自己人被捕、殴打、咒骂、诅咒、羞辱。最后这个自己人犹太人和外邦人联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不过感谢主啊，谁都没有想到 上帝预备了千百年的救赎计划，竟在这个十字架上成就了。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的时候，我们的罪债被还清，他就是那个被献上的代罪羔羊，代替我们承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和刑罚。所以这是第十点，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人。第十一点，耶稣是与我们联合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十四节的上半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前面讲过的恩典是什么？救恩，对吧？那什么是真理呢？前面没有讲啊。这个真理是不是指的律法呢？因为真理就是对和错嘛，律法就是对和错，你做的这个对那个错，上帝要求我们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错，是不是这个呢？不是，因为前面讲了一章十七节，律法，摩西代表律法，耶稣代表恩典和真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真理其实是跟律法是不是同一件事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的真理是福音的真谛，指的是神到底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那当然律法是真理的一部分，但是除了律法，福音也是真理的一部分啊。上帝竟然为罪人死在最可怕的刑具十字架上，这也是上帝的工作，对不对？这不也是真理吗？对不对？可是这个恩典和真理怎么给到我们的呢？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道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意思就是说，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联合在一起，他成为和我们一样有肉身的人，他住在我们当中，他与我们连为一体的时候，于是奇妙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了一个神圣的交换，我们的罪就归在他头上，他的义就归在我们身上。他被定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被称义，获得永恒的新生命啊！所以就是耶稣与我们联合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讲了多少个耶稣是谁的答案了？讲了十一个，对不对啊？最后还有一点，十二个，耶稣是荣耀的主。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耶稣是谁的答案，能不能归结成一句话呢？可以的，耶稣是荣耀的主。第十四章下半句，第一章第十四节下半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真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如果出现在前面的经文还没你还看不出这个分量，但是放在这儿啊，我告诉大家你会很惊讶，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放在前面，你会觉得说，哦，上帝的荣耀就是他创造宇宙万有，你看哇，多么美好，恒星、宇宙、星云、太阳、月亮，多么的美好，多么伟大呀，啊，这就是上帝的荣耀。但是不只是这个，因为他放在这里十四节的前半句在讲什么？他道成了肉身，有恩典有真理。耶稣是被钉十字架的人，然后紧接着出现了这节经文。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上帝的荣耀不只是在他的创造当中，也在他的救赎当中，而且他的救赎是更加荣耀的。等约翰福音的作者讲完了救赎以后，他才讲出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十字架是全宇宙当中最黑暗的地方，在世人看来真光要在十字架上熄灭了，但是恰是在这个宇宙最黑暗的地方，把上帝钉死的地方，真光一下子照亮了全世界。因为当耶稣基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得着永恒的荣耀。所以我问大家，十字架是不是耶稣基督最大的荣耀？是的，原来宇宙当中最大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所以请问大家，你今天想要追求荣耀的话，你要追求什么？ 你要追求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要求，明白吗？好，耶稣是谁讲了十二点，如果你记不下来的话你可以看那个 PPT 啊。但是故事完了吗？还没有，不过快了，因为还有汉堡包的最后那里面那一层还没有讲完哈。这里面那一层非常的重要，讲的是我们是谁。我们讲了很多耶稣是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太重要了。耶稣是谁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生命，讲了我们到底是谁。所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掰开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看看里面究竟讲了什么。这两节经文一共讲了我们是谁的三点啊，这三点可以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的身份和我们的生命。第一点，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二节上半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们知道主耶稣胸怀全世界，我们知道他的福音是传给万国万民的，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呢？不是啊，什么人得救了？只有最后信他名的人才得救了。但是什么叫信他名啊？这节经文给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如果你对信心什么叫信耶稣不了解的话，你来看这节经文就了解了。什么叫信他名的人？什么是信耶稣的人？什么叫信啊？就是接待他的人。接待他去哪里？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一个人心里有没有耶稣才表明他是不是信耶稣。你说耶稣这个故事我也相信，可是你转头就忘了，因为你脑子里有很多其他事，这不叫真的信。真的信是什么信啊？真的信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他住在我里面，我时时刻刻跟他在讲话，明白吗？这个叫做真的信啊。所以真实的信心就是把耶稣基督接入你的内心，并且让他住在你的内心。这牵涉到两个层面，更加让你知道什么叫信心。第一个层面，接待耶稣作为你的救主，他是个救你的人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接待耶稣，他是个救主啊，那你应该怎么对待他？第一，你有没有悔改啊？如果你不悔改的话，说明你还没有真正接待耶稣，因为他是救主嘛，对不对？你相信他你就一定要悔改的啊。你相信他赦免你的罪，你悔改，你真心的向他悔改罪，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你接待他做你的主宰，不光是做你的救主，向他悔改，做你的主，顺服他一切旨意。为什么？因为前面讲了那么多，耶稣是谁？耶稣是上帝自己。请问你把上帝接到你的心里面，你应该怎么对待他？你像对待一个佣人一样对待他吗？上帝，你给我这个好处那个好处，呼之即来，呼之即去，是这样对待上帝的吗？那不叫接待，对不对啊？真正的接待就是你把它当作造物主来对待，所以你一定是顺服在他一切的旨意当中，平时遵行他的律法的，这叫做真正的信。所以在这里我也提醒所有的基督徒，你们想一想，你们是真信的吗？好，第二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来看第一章的十二节的下半句，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哇，多么荣幸啊！信耶稣的人，我指的是真的相信耶稣的人，真的相信耶稣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啊，拥有上帝赐给他们的权柄啊。那等一下，且慢，你说成为上帝的儿女有什么好处啊？哎，大有好处，最起码有两个方面的好处。第一个，上帝的儿女必在来生拥有永恒的产业。我们知道地上的产业是会朽坏的，对不对？你买房子有一天那个房子会倒的，对不对？买股票很快就会当然有升有降了啊。永恒的产业才是不会坏的啊。而且永恒的产业是荣耀的，对不对啊？地上的产业是不荣耀的，甚至是有罪的都有可能。永恒的产业是荣耀的，谁不向往啊？所以做上帝的儿女好不好？ 第二个，上帝的儿女不光是在来生得永恒的产业，在今生一定蒙天父的保守。所以成为上帝儿女，你还用忧愁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吗？不需要。那些圣经上说那些都是外邦人不信的人。所以亲爱的慕道友们，如果你们今天带着忧愁在圣诞节来教会听讲道的话，那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就是给你的。不要忧愁，你要来信，以至于你不要再忧愁了。因为当你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你不需要再忧愁任何今生的事情，因为上帝一定保守你、看管你、保护你。那上帝儿女在今生应该去注重些什么呢？如何改变自己的生命，如何把福音传出去，这才是上帝儿女应该关心的事情。好，所以这是第二点，上帝的儿女。第三点，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来看第一章十三节，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想要成为基督徒，你必须重生。什么叫重生？这里讲了，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血气、情欲、人意，都是这三个词，其实都是指人，对不对？就是不是从人生的，这个人也包括你自己。就是信耶稣啊，你不可能靠你自己信耶稣。什么意思？你不可能靠你自己的意志信耶稣，你永远做不到。因为你不可能把自己生出来，谁能把自己生出来？你也不可能让任何人把你生出来。你说牧师我听了你的道，我信了，是你把我生出来。牧师说对不起，重生不是从人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在你里面做重生的工作。那等一下等一下，那我怎么知道圣灵有没有生我啊？我今天做了决志祷告，我觉得我信了，我怎么知道耶稣那个圣灵有没有生我啊？重生的人是有特征的。重生的人，你看他是不是真心的悔改自己的罪，真正的接待耶稣进入他的内心，明白吧？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信耶稣人的特征。如果他是真心的悔改自己的罪，真心的相信耶稣是他的救主，又是他的主宰，如果他有这样真实的信心悔改的行动的话，那么就表明他是重生的。但是除了这两个特征以外，你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祷告就是跟上帝建立起一个关系和沟通平台，然后你才可以向他悔改，并且表达你的信心，对吧？好，整个的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给大家介绍完了。今天的讲到有点像以前爱德华兹的讲章，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几点、多少点，能够让大家看到约翰福音的作者是多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耶稣到底是谁。如果你今天来到教会，也许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可能通过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到，我不知道，大家的背景都不一样。如果你来到教会，参加了教会的活动，却还不了解耶稣是谁，那说明你还没有真的得到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的关键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你知道吗？然后通过耶稣是谁，也了解我们是谁，明白吗？如果你真的明白、了解、认识耶稣是谁的话，那么感谢主，你真的得救了。但是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慕道友来到我们当中，你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希望这个信息对你是有帮助的。刚才讲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上帝先有一个祷告，然后跟上帝建立起一个那个个人性的关系，然后才可以开始更多的去让神的灵在你里面做工。那你说我不会祷告怎么办？好，所以今天的讲道我想用一个觉知祷告来做一个结束。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来祷告，重温一下这个信仰的根基。 我接下来读这段觉知祷告，大家可以那个闭起眼睛来一边的听一边的说阿们就可以了。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宰。我愿意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又是三位一体的。你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我也是你所创造的，应当每天敬拜你。但是我是全然败坏的，我犯了许多的罪，我贪婪、诡诈、妒忌、仇恨、狂妄、悖逆，有许多恶毒的想法，是一个十足的罪人，理应受到公义的审判，沉沦地狱。然而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受了罪有应得的刑罚，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我相信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接我去天家。我愿意向你彻底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求你赦免我的罪，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成为你的儿女，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获得永生。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